迎收听《希望之声》年轻不留白节目。时间是匆促的，岁月流逝，一去不返。别让忙碌与压力阻碍了你享受青春的美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启慧。如果日常生活几个方面的压力与烦恼令你透不过气，此刻给自己一个悠闲的空间，将心门打开，让启慧为你打打气，暖暖心。让我们在这短短的30分钟与主爱相遇，使年轻不留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赛亚书46: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主没有要我们求一口气跑完全程，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他没有要我们一口气征服一座山，而要我们一步接着一步地走上去。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巴不得上帝先把前面几十里的路都铺好了，只是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但上帝却是只照着我们的需要，一步一步地为我们开路。当上帝要摩西把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他没有一次把所有的路程都告诉摩西，而是一步一步地带领。上帝是信实的，他的供应总是及时的，他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上帝会按时把一切所需用的加给我们。不错，我们要有忧患意识，懂得未雨绸缪，但考虑跟忧虑是不同的。考虑是冷静的规划，忧虑是在心中不断的重复担心同时一个问题，让它成为我们心中的焦急。乔治·穆勒说，忧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我们容易过度紧张，依靠自己去承受过重的压力。上帝不要我们担忧，而要我们寻求他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上帝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分秒不错。我们是蒙他拣选的，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要因为上帝指示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前途，而在指望中喜乐。他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为什么不早早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未来呢？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上帝是以他的慈悲，把我们暂时不需要知道的未来的事向我们遮掩。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说，很少有人可以同时专注在三件事情上。人生能够充满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专注。我们都是被照有限的，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更长远的事，是要我们专注于当下，不要去忧虑未来。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家卡莱尔有句名言，我们主要工作不在于凝视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掌握确实的现在。有位牧师说，上帝不把结局早早告诉我们，乃是要我们明天依靠他。每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路程，无论如何都是依靠他，需要他的引导。上帝的做法不是把先一大堆的问题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每天去用这些东西。他要我们运用信心， 虽上帝给我们的引导是一步接着一步，从来不会一次两步，我们必须跨出一步之后才得着下一步的亮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楚路程才肯起行。为什么我们要详知所要走的每一步路才肯起行？其旧原因是因为我们怕自己承受不了风险。什么是风险？就是一些可能要承受的伤害、损失和危险，它可能发生，也可能没发生，没有人知道。我们想要凭着自己有限的理性和经验掌控一切，但人生有太多的想不到。箴言27:1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信心就是虽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明日将如何，仍勇敢地向上帝的应许出发。所以，亲爱的朋友，因信仍有指望，就可以明白，就可以相信上帝的旨意为美好。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打开黑暗的角落。 有一位开创属灵新境界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诞生于法国北方的诺阳。他的父亲原本期待他成为一名神父，后来因为与当地的主教起了冲突，而要求加尔文改读法律。后来加尔文的好友科布就任法国巴黎大学的校长，在发布演讲时大胆地宣扬宗教改革的思想，法国权威人士无法容忍，众人都知道科布与加尔文熟识，于是逼迫两人远离巴黎。加尔文在26岁时，为了改革中的基督徒所写的基督教教义，在那时出版，是宗教改革时期最有分量的神学作品，至今仍被许多人广泛的阅读。加尔文原本希望安静的过着学者的生活，计划前往史特拉斯堡从事医学研究，却因为遇到战争而转往日内瓦，本来只想停留一个晚上，但在那一夜，日内瓦改革派领袖恳求加尔文留下来共同从事改革，加尔文不答应，但这位领袖对加尔文说，在如此迫切情况下，你若仍然独善其身，不肯留下来协助，上帝的诅咒将临到他身上。加尔文因这番话而害怕惊慌，但最终停留在日内瓦。加尔文草拟教会的组织条例，教条问答，他认同信仰不应该只是相信教理而已，必须要去做活出实践出来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些日内瓦的居民并不喜欢加尔文的说法和做法，有的人就以他的名字来为狗取名，有的人高唱辱骂他的歌曲。在1538年的4月，日内瓦命令加尔文和这位领袖必须3日内离开日内瓦。对于加尔文而言，被赶出日内瓦是莫大的解脱，他终于能够专心研究。但是在史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家布泽尔说服加尔文成为这城法国新教徒难民的牧师。在史特�拉斯堡生活的3年时光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因为他有个亦师亦友的长辈，又有一群优异的牧者同工，共同牧养着一群法国难民的会友。后而加尔文也与他的妻子结婚，他原本是一名寡妇，有2个孩子，这对夫妻曾拥有一个婴儿，但出生后随即过世。虽然如此，两人仍然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后来加尔文跟这位领袖被赶出日内瓦3年半之后，又重返日内瓦，成为当地的属灵领袖。他站在讲台，翻开上次被逐出离开时的一处经文，便立刻开始讲道，丝毫没有提起上次被驱逐的事。就这样表明的牧会工作只是被中断而已。加尔文是法国人，却在异乡流浪，因此特别关心他的祖国弱小的新教教会。他培养了许多牧者，提供许多信仰的书籍，支持当地的教会。他不止和那些君王贵族通信，也和那些为了信仰被监禁的各阶层的男女通信。他探访会友，鼓励安慰他们，说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他们知道这位牧者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的人生也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考验。 的确，加尔文的工作负担极为沉重，他常常讲到完成许多圣经的注释，并且持续地修改他的基督教教义，并训练并差遣数百位牧者和宣教士。他的身体患有许多的疾病，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仍然忠于上帝对他的呼召。最后几年，他躺在病床上，有时仍然无法行走，有时有人用椅子抬他到讲台上继续讲道。上帝的呼召经常催促加尔文继续向前走，而他也坚持同工，坚持到最后一次。1965年4月27日，他终于息了世上的劳苦。我们不知道加尔文葬在哪儿，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埋葬成为地点的圣地而夺取上帝的荣光。加尔文终身对上帝的忠实，并且看重上帝的呼召，即使许多次被呼召到不想去的地方，他仍然感受到这是上帝的带领，就勇敢前进。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也尽力地爱邻人如同自己。今天，当我们在纪念这位信仰的伟人时，也盼望透过他的一生来彼此提醒，期待你我都能善用我们的一生，尽心全力地爱上帝，尽心全力地爱邻人如同自己。他说，唯有当我们体悟到人生在世有许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是不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要更留心地聆听上帝的呼召，依靠他的带领，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我们全心依靠时，就会像加尔文一样，善用一生来爱上帝和他的邻人。是的，亲爱的朋友，上帝需要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颗心。当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似乎有荣光照在他的身上，有恩典充满他。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临终的时候，他也感受到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他似乎看到主耶稣正光荣凯旋回来，所以他的心里充满平安，感到离世不再那么可怕，总有一天将要与主荣耀相见。亲爱的朋友，拦阻我们领受恩典的就是自己的无知、自私和骄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存在主义者加沙特，在他临终时晚年罹患肺水肿，当医生告诉他时日不多时，他立刻变了一个人，不像是他过去哲学家的那种精神。他开始乱发脾气，不停地吼叫，摔东西，这些行为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院方都被他的反应和行为吓了一跳，认为沙特是研究人生的著名哲学家，理当要坦然又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的反应竟和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还要激烈。院方为了保护他的名声，甚至限制了探病的时间。等沙特过世以后，人们得知他面对死亡的反应，无不感到失望与讶异。没想到生前倡导人类善意和意志的哲学家，在面对人人必经的死亡前，竟然感到如此的恐惧。亲爱的朋友，上帝的存在并不由人信不信来决定，而是上帝本来就存在，这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告诉我们，信而复活的人有福了，在信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盼望的。 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当我们有信心在前头，我们将不怕在我们周围的惊涛骇浪和死亡的阴影和幽谷，因为上帝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认识你的子民，你没有任凭我们活在黑暗里，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容易因为无人的关心而感到孤寂与孤单，容易看自己为不足，前途迷茫。但想到你的慈爱和诚实，你带领我们走的路似乎难以想象，然而却精彩丰富。你又立定一人的脚步，喜爱他的道路。想到你不会永远的撇弃我们，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永远蒙你保守，我们的心就可以仍归于安乐。亲爱的主啊，求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亦无挂虑，帮助我们进入与你合一的生命里，使我们更能彰显你的荣美。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歌，活在你面前。
就算狂风巨浪，就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节目，想要认识爱我们的主，欢迎您写信告诉我们。您可以写信到 qihuihvohc.cn。 我是启慧，我愿上帝的恩惠平安永远与你同在。拜拜。